古风悠悠，廉相上任，百官谨慎。作者陈碧谦。一，授人者为人，与人者交人。曾子，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（今山东费县）人，名森，字子瑜，孔子的学生，以孝著称。有一天，曾子穿着破烂的衣服，在田野里耕作。鲁国国君派来使者，送给曾子一块土地，说：“请你用这块土地上的收入置备衣物。”曾子不接受。使者问他：“你没有提出要求，是别人主动送给你的，你为什么不接受呢？”曾子说：“我听说授人者为人，与人者交人，意思是得了别人好处的就会惧怕人家，给了别人好处的就会轻视人家。即使你不轻视我，我心里能不惧怕吗？”二，有官居鼎乃，无地起楼台。寇准，北宋政治家，化州下归今陕西渭南人。宋真宗时出任宰相，封来国公，后因丁未排挤，被贬逐南方，不久去世。来国公寇准为官30年，两次出任宰相，却不营建私人住宅。隐士魏也，北宋蜀地人，字仲先，号草堂居士，长期居于陕州东郊，弹琴赋诗于草堂中，不应朝廷的征召。其作品在当时影响甚大，写诗赞道：“有官居鼎乃，无地起楼台。”朝野之人都对寇准非常亲近。寇准被贬逐到南方时，辽国使臣在皇宫参加宴会，想亲自当面叩拜寇准，他睁大了双眼，将宋朝的正副宰相审视了一遍，然后问翻译人员说：“哪一位是无地起楼台的宰相？”三，选一大钱足矣。东汉人刘宠担任贵姬太守，在桓帝延熙158-167年间被调任将座大将。将座大将官名秦始制，称将座少府，汉景帝时改称将座大将，执掌宫室、宗庙、陵寝及其他土木营建。有几位长眉白发的父老闻讯从山谷中出来，每人都拿着100个钱送给刘宠，说其他的太守在时官吏搜刮不已，到晚上也不停歇，自从您到任以后，犬不夜吠，民不势利，现在听说您要离我们而去，因此特来送行。刘宠说：“我的政绩哪有你们说的这样好，您们都是勤劳辛苦的百姓，我各收一文大钱吧。”南朝梁东阳今浙江金华太守谢轩任满离郡时，百姓送钱10000，他只收下100，并解释说：“我所收的数目已经大大超过了当年的刘宠，我心里感到十分羞愧，实在不可再多了。”四，因事于故我不授鱼。公宜修任鲁国国相时，有一个客人送来了鱼，他坚决不收。客人问他说：“听说您特别喜欢吃鱼，为什么不收下我送您的鱼呢？”公宜修回答说：“正因为特别喜欢吃鱼，我才不接受。现在我做国相，有足够的财力买鱼享用，如果因为收了别人的鱼而被罢免，谁还会继续为我供给鱼吃呢？”笔者认为，聪明的公宜修讲出了一个聪明官员必须遵守的一个聪明的原则：因为爱好某物，所以不能接受某物；因为爱好吃鱼，所以不能接受鱼；因为爱钱，所以不能贪钱；因为爱住好房子，所以不能贪夺好房子；因为爱汽车，所以不能受贿汽车；因为爱美女，所以不可强夺、霸占、诱骗、侮辱美女。总之，一定要遵守社会的各种道德规范，不可妄为，才是明智之举。五，官员都动手，百姓怎么活？商泽，人名，担任领丘（今河南范县东南）县尉。他为人本性廉直，而本县的县令和县丞却很贪婪。在一次宴会上，酒酣饭饱之后，大家跟一些歌妓翩翩起舞，县令和县丞都手舞足蹈，商泽却只以身体旋转，并不动手。一个歌妓问他：“你为什么不动手呢？”商泽说：“ 县令动手，县城也动手，剩下一个县尉，如果也同样动手的话，那全县的百姓还怎么活下去呢？六，廉相上任，百官谨慎。唐朝中期的名臣杨婉，字文贞，为官清正雍明，平时威信很高。他被封为宰相的诏书下达后，众大臣都向他表示祝贺。御史中丞崔宽一向非常奢侈，他在城南的别墅池馆富丽堂皇，在当时数第一。崔宽听到杨婉出任宰相的消息后，当天就派人捣毁了他的别墅和池馆。京兆尹黎余平时出入的仪仗队有车马上百，自从杨婉为相后，马上减至只剩下十余人马。中书令郭子仪正在滨州（今陕西宾县）大宴宾客，任命杨婉为相的诏书下达后，他立即下令将乐队撤去五分之四，其他的官员闻风而自我收敛的举步升举。军据明代政战《卓非安日纂》，